哎，你有没有看过这部超夯的神剧啊？
哦，拜托，我看了超多遍，台词都背起来了。
是哦，那他到底在演什么啊？
这个。
广大剧迷朋友注意喽！还在为戏剧中复杂的含义感到不飒飒吗？还是追剧完想大聊特聊呢？加入当我们聚在一起，让小抓小马陪你追剧聊剧聊人生。
欢迎来到当我们聚在一起，我是小马，
我是小抓。
刚刚小马忘记开头到底要怎么讲，
太久没录了。
对，太久没有录音了，就是我们给自己放了一个寒假。
我们上次录音是在回顾2021年整年我们做了什么事情，但现在已经咻咻咻已经2022年的2月中旬了，才要开始录今年第一集。
我们虽然在放假，我们还是有好好充实自己的，因为毕竟小马快要开学了，小抓还没有啦，因为小抓要去韩国，所以他有一段时间。但是小马快要开学，所以就想说赶快趁开学前来总结一下这段我们给自己放假的时间呢，我们在做了什么事情，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当作是抓马二人的寒假作业。
我觉得你好像也过得算充实吗？就是回到台湾之后这一两个月，有做了什么吗？
做了什么？首先我觉得最多的时间就是我耗在隔离上面，因为就大家知道就因为疫情嘛，然后从国外回来的人呢都要进行隔离。那隔离呢，按照目前的规定是要21天，那可能就是你会有选不同方案，然后可能就会例如说前10天待在防疫旅馆啊，然后后4天是居家检疫，然后再来7天是自主健康管理。对，所以这样总共就是21天，然后可能会依照你选方案，然后你可能待在防疫旅馆天数不一样之类的。
21天真的很久欸，
很久啊，就3个礼拜啊，然后所以就是我大半个寒假就是有可能快一半后在隔离上面，而且我还在隔离中跨年。我以往可都是会去冲去101看烟火的人，
真的，
因为我今年在隔离中跨年。对啊，
因为我就记得我那时候你说你回台湾了，然后之后我已经开始放寒假了，已经一月快底了嘛，然后想说，你还在隔离，想说也隔离太久了吧？
我独自隔离生活，感觉我这趟交换一直在隔离耶。我去挪威也在隔离，然后回台湾也在隔离。
挪威隔离多久？那时候？
挪威隔离8天吧，我记得8天，就比较少一点嘛，因为我觉得也是国外他们没有管得很严。
但我蛮喜欢隔离的，就是可以好好的放松吧，就是沉淀自己，然后有自己一个人的空间什么的，只是比较贵一点，隔离旅馆真的很贵。
对对对，然后我要偷偷小抱怨一件事情，就是台湾的防疫旅馆要自费，但是挪威那边的防疫旅馆是我们交换生可以跟学校申请，就是可以就你先垫钱，然后对对对，然后学校可以让你全额哦，补助之类的那种。
天哪，好好，抵免掉。
而且我在挪威住的是4星级旅馆，然后还可以帮我抵免。
好爽，包3餐，然后4星级的，好享受。那你说你隔离的时候是在隔离当中跨年嘛？然后这边想分享一下我那时候跨年在干嘛，毕竟可能是大学最后一次跨年了。我就跟我的第一任的室友，也是可能是我大学时期最后一任的室友，一起去那个山上，学校山上的五旗吧，不是有排球场，然后就去那边看烟火。但是发生了一个闹剧。
什么？
就是我们排球场那边有个制高点，应该是可以看到101烟火的。然后我室友他其实大二吧，他其实就跟其他同学去过，所以他就推荐我那个地方。然后结果我们已经提早超早就去那边 stand by 站位置，然后有远远有看到一根柱子很高在发光，然后想说哦，那应该就是101吧，所以我们就是大概 几十分钟前就已经锁定好一个制高点要去看那根柱子，然后等它整点放烟火这样子，然后结果整点引到了那一栋还是一直微微的在发光，也想说诶我们是找错地点了吗，然后就大傻眼，然后结果其实是另外一边，但我们那个位置会被挡住这样子，所以就超傻眼，我们超早到，然后结果还看错根，所以最后也没看到101烟火，就微微的看到烟火的余光而已。
那当时没有想要赶快奔去另外一边看，还是太远？
我觉得那个位置其实本来就看不到，我也不知道他以前到底是看到什么去了，因为那个位置完全看不到，会被挡，会被树挡住。
哎，等一下，我就发觉一件很好笑的事情，就是你室友本来去过，然后他还找错。
对啊，我也超傻眼。我们回来就一直想说你几年前到底是看到哪里去了？结果我们原本看的那一柱是附近焚化炉那个长颈鹿的那个烟草，
好好笑！看到焚化炉，
真的是快气死，但很好笑啦。
好啦，下次要看烟火去象山看。或者直接搭绿衣去101也蛮快的。
对对对，或者学校其实有更多更好可以看到那柱的景点，绝对不要在五七排球场去看，不然也看不到。
好，那你除了就是跨年之外，你还有什么事情要分享吗？
其实就是2022年嘛，一到之后就在忙学校的期末考跟期末报告，真是很崩溃。而且我结束这个学期是一直到我们学校是14号放寒假，但我是在隔一周才完成最后的期末报告，我才真的放寒假。对，所以我1月那个月其实都还蛮忙的，在处理学校的课业什么的，但最后顺利结束啦，就蛮好的一个圆满的 ending。
可以准时毕业
了？其实是可以准时毕业的。但我不会这么做啦。
不会这么做什么意思？你要延毕？
对啊，我会延毕，可能吧。目前
为什么？就是还想要修一些课之类的。
也是，或是就是在准备研究所，就回来交换完之后的学期，然后沉淀一下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因为有老师说，交换完之后，如果你没有忙着直接就业的话，还是先在学校带一下，因为反正学校有很多资源嘛，你可以再运用，然后确定之后未来想走什么再决定。但那也是 long 很久之后的事情。我现在最大的挑战是
交换。
对，真的
期待吗？下礼拜就要出发了哦。
但我觉得去之前会很紧张欸，你那时候会吗？就开始倒数几天要去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有点呢，而且我是自己去，所以我想说啊，崩溃。
对啊，你也是自己去，我还有伴。但我觉得隔离就是很麻烦，因为你就要自己一个人，就算你有同学一起去，但是你到隔离旅馆的那个路途是你自己一个人要处理的，我就觉得很恐怖。
你会讲韩文 OK 没问题。
我真的要恶补了，等一下可以分享。我最近真的一直看日本的东西，所以韩文真的很少用，
导致韩文忘光光。
真的会变得很卡。真是不应该。
再来跟我们分享好了，假如在韩国有空再分享你的交换生活。
好啊。
那你刚刚说你就是一直在看日剧或是日本的综艺之类的，导致韩文呈现忘光光状态，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就是要从过年那时候开始，过年就是一周前嘛，然后就很无聊，想说要看个东西来杀时间，然后我记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点到日剧耶，可能是因为日剧集数很短吧，大概十集就可以结束了，然后我就心血来潮点了《极道主夫》，不知道有没有听过这个日剧，2020年的。
玉木宏演的。
对，这部我2020年底的时候就一直很想看，这是改编自漫改的作品嘛。玉木宏也是我以前就很喜欢的演员啊，就是《交响情人梦》的千秋王子，然后他这次演黑道，他在里面真的差超多了，
好反差。
这部真的超好笑，就是那种很无厘头。当然漫改作品你就不用太计较一些情节的合理性，反正他就是很夸张的喜剧啊。然后十集，他演员也很大咖，除了玉木宏之外还有川口春奈，就是之前小马曾经迷过那个恋爱
打扮的恋爱是有理由的。
对，那个女主角她也是近年日本很红的女演员嘛，然后另外一个男配角是志尊淳，这三位都是演技非常好，然后目前都是日本很知名的演员哦。里面还有很多以前演搞笑剧会出现很常见的演员们一些配角的部分，反正这部就是杀时间很好用的啦。然后看完之后就是念念不忘志尊淳这个演员。你有听过志尊淳吗？
有听过啊，之前我们不知道是在哪里，反正就有聊过他，然后小抓好像也很喜欢他
啊。嗯，我记得我之前有迷过，是哦，就是那个朝五晚九，还有演山下智久的弟弟，对，哎，那时候有讲过啦，我记得是跟莉莉吗？我记得好像有聊过，就是我们在聊日剧的时候。然后他就演那个山下智久暗黑弟弟，其实我那时候就注意到他，虽然他戏份不多，但是他把暗黑的气质演得很好，演技很自然，然后也长得很可爱很帅，想说我当时有短暂的迷过，然后之后就不了了之了，然后就一直到现在看完极道主妇又重燃这个热情，又去找很多他的一些作品，然后在找的时候就一直看到一直出现一部剧，就是宠物情人这部剧，你有听过吗？
我没有听过，但是我刚刚有默默的上网 Google 一下。
我觉得说看过这部可能会有点小羞耻，因为它是有点像少女漫改编的作品。
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我也常常在看少女漫。
不是，这部就是很超少女漫啊，它也是漫改作品。它故事是在说女主角是一个高学历的人，毕业自东大，然后哈佛大学，然后进入新闻社工作，当一个很厉害的记者。但是呢，他的桃花运就是没有很好，可能是太强势了。所以，当他有一个五年交往的男朋友，然后他们故事刚开始是这样子，然后他又发现男朋友好像要跟他提分手，然后他就在男生跟他提分手之前，先说：“哦，我要跟你分手。”这样就是那种不服输的个性，就不想要被甩，所以他就先主动甩了别人。但他一开始是这样，所以从这边你就可以看得出他的个性就是比较倔强的那一种，就是女强人。然后他又是一个很会保护自己的人，就是他不会轻易把自己内心的世界讲给外人听，但他只有对自己的宠物可以敞开心扉。然后他就回到家，他就在公寓门口发现了一个纸箱，然后里面有一个人，
一个人。
其实是因为他以前养过宠物，所以宠物是他一个很大的心灵支柱，但是他后来宠物可能过世了，然后刚好他当天又跟男朋友分手了嘛，然后又遇到一些工作不顺心的事情，所以他就回来看到那个纸箱，然后看到里面住着一个人，然后想说诶，好像我以前的那只狗，所以他就把它带回家了。然后后来就是可能也有喝醉吧什么的，然后后来醒过来发现诶，诶，怎么带回来是个男人，他本来要把他赶出去，然后结果后来一直赶不走，就是志尊淳演那个角色啊，一直赶不走他，他就说哦，那你如果能够对我言听计从，然后我变成你的主人，你才可以继续住在我们家，我就是把志尊淳当作你要成为我们家的宠物才行继续住在我们家，所以志尊淳也就接受了。因为志尊淳他是一个，其实他是个天才的芭蕾舞者，但是因为他可能有才华的人可能会比较叛逆嘛，所以他很常离家出走什么的，就会四处求包养，所以他当然有人可以收留他很开心，所以他当然也接受他成为宠物的这个设定，所以他们就一人跟一只人一起组成的家庭。没有他，但他因为后来，因为原本女主角真的是把他当成宠物这样对待，但宠物的话，你知道宠物跟主人都会有一些比较亲密的互动，所以就是观众爱看的。但是呢，还有男二的角色，男二是女主角以前的学长，初恋学长。然后某一天学长从国外调回他们的新闻社，然后他们又重逢了，但他们本来就互相喜欢，然后所以就陷入了这样子两男追一女的情节。而且那个学长很优质诶，
多优质，
他也是三高，就是高学历，也是东大毕业的，然后高颜值、高身高，然后高收入，这样就是一个超优质的学长。然后回来竟然跟女主角告白，但我觉得是日本女生都是这样吗？诶，或是一般女生，或是比较避暑的女生可能会这样，就是你喜欢这个人，但是你不敢当面表达一些事情，就是怕破坏对方对自己的形象，所以他在跟 男二就是那个学长相处的时候就是比较矜，就有什么都不敢讲，就我明明不喜欢吃炸的，但是不敢拒绝学长带他去的餐厅有很多炸的这样子，然后结果回来就是把那些苦啊或是一些内心话反而是说给自己的宠物听，就是那个至尊纯的角色，所以当然宠物跟主人的感情就越来越好，之后就超越了只是主人跟宠物的这样的情感这样子。
那我比较好奇的是，就是那个女生她会对至尊纯下指令吗？
哦，有，前面超可爱的，就是她在接受，就是在测试说至尊纯到底有没有，就是想要赶她走啊，所以就是会一直给她考验这样，然后就叫她做出一些宠物的指令，像是握手啊、转圈，然后咬东西再回来这样，那一段超可爱的。所以至尊纯有演宠物那一段超可爱，而且他至尊纯在里面的发型是那种蓬蓬头，就真的很像狗诶，而且至尊纯其实长得有点像大狗狗这样，
狗狗脸，
对，他真的是狗狗脸，他的眼睛很圆又大，真的我觉得很适合演这个某某的角色，他宠物叫做某某，
然后他也叫那个男生叫某某，
对，所以我现在看至尊纯就会 自然而然叫他某某，女主角叫某某的时候超就很可爱，我觉得很推荐大家想要一点
糖分的时候，
爱情的滋润，对，想要看甜宠剧可以看宠物情人，但是后来男主角诶不是男主角，男二就崩坏了，但我就不爆雷，他后面我真的傻眼，他有点毁三观啊，但是但我后来看了很多剧评之后也算蛮合理的，就剧情后来这样子发展的话，
欸，我觉得这种题材就是假如演不好很容易变成很怎么讲，很智障
真的，因为这设定就是很奇怪，因为正常人不会把人当宠物养，但这部的设定就是这样子，而这部其实改编过很多次，如果是电视剧版的话是最早是2003年日剧，是由小雪跟松本润演，然后再来是韩国是电影版是2015年吧，没记错的话是2015年，然后再来就是2017年的日剧版本。
诶，韩国是由金荷娜跟张根硕演的，
对，
诶，好像是2011年哦，更正一下，
哦 2011， 哦拍谁是2011年，因为通常这样子改编过很多次的话不免俗可能会被其他人做一些比较，然后我有回去看2003年日剧版，松本润的那个发型我觉得比较像狮子不是像狗，他的头发太前卫了，
我觉得松本润这个发型有点像那个流星花园他演道明寺那种发型，
可能那个年代喜欢那样的发型，
而且石原里美好像也有演松本润那个版本的
啊，对，还有英泰，对对对，他演女二，英泰也有演，
对，很多很多现在一线的演员那时候都有演，
没错，但我觉得是阿拉西的粉丝应该会很喜欢这一部，诶，因为松本润变成大狗狗然后跟女主角一直撒娇什么的，粉丝应该会喜欢哦，
很想成为女主角，
看这一部自然会很喜欢女主角，但是你看到中间会被女主角快气死，因为就是女主角一直不敢把心态表露给男二嘛，就她明明也喜欢那个学长，因为后来有女二跟她抢男二，然后她又不敢讲说哦，我会嫉妒啊，我会吃醋什么的，就在装，也不是装啦，可能那个年纪30岁的女性会想说，不要跟自己的男朋友吵架，因为情敌什么的，会觉得是一个不成熟表现，所以她就一直不敢表达出来。然后我就看到，我就快气死，你就直接讲，因为你再不讲，男二真的要被抢走了这样子。但她也就回来跟那个宠物讲，但她也只能这样啊，因为这样才能让只有主人跟宠物配在一起嘛，
也是。那女二是什么设定呢？
哦，女二是个心机女，她是女主角跟男二他们工作的新闻台里面的做柜台的人，就一直很想要攀那种条件很好的男生嫁出去，所以她就看上了男二，因为男二真的很好，而且饰演男二的演员也超帅的，所以我觉得女主角会犹豫真的是有原因，因为这两个选角都选得非常好，就是至尊纯跟男二是竹柴辉之助，你有听过这个演员吗？
没有，但是我有看到他的照片，就是一个算帅帅帅大叔吧，或是一种成熟的男人的感觉，
他真的是帅大叔，他年轻的时候很清秀，欸， 他年轻的时候有演过假面，
很多那种帅哥年轻都是演假面出身。
对，能演假面一定是够帅才可以演，但我觉得他是成熟之后才比较好看的，尤其是留胡子的，像这一部的造型很好看。对，我很少喜欢留胡子的，但他我可以。
而且他梳那个发型就是成功人士会梳的那个发型。
我之前都觉得日剧很容易就是把好看的人然后变很丑，我自己觉得啦，就是那个发型。但是这一部我觉得他们的妆法我都可以接受，
而且这还是有一点年代算吗？2017
五年前，
就是也算有一点时间了，可能那时候的发型跟现在不一样，但是你还是觉得很好看。
对，我觉得，而且后来至尊纯他改变之后的发型超爆好看。诶，但我你现在听起来会不会觉得至尊纯是个吃软饭的人？我现在描述他的角色
就有一点，因为他会就是求女生养嘛，他是去过很多吗？还是只有女主角这个？
没有，他就是四处找可以收养他的人。但是这边要帮他平反，他刚刚有说他是个很有才华的芭蕾舞者，所以他其实是很厉害的人啦，他只是没有一个地方可以住而已，所以才用包养的这样的手法。啊，他后来有成功，就是想要保护女主角，所以就想要脱掉这个宠物的身份，所以后来有一些转变，然后最后变成一个很厉害的人。那我就不爆雷太多，反正后来他不是吃软饭的人，他是一个很有担当负责任的人这样子。而且他里面就是有可爱的一面，但有腹黑成熟男子气概的一面这样子，所以看完可以大大的被至尊纯圈粉。
那你下一步有想瞄准例如说至尊纯演的哪一部戏？
哦，他后来2018年是演《女子的生活》，你有听过吗？
啊，这个是有挺甜期待。
对，有挺甜期待，好像只有四集吧。因为我本来想说也想看那个男二竹柴辉之助的片，叫《东京男子图鉴》，
因为好像有《东京女子图鉴》。
对，有台湾好像之后有一个台湾版本，《台北女子图鉴》吧，桂纶镁演的。
也可以期待一下，据说是今年会上。
欸，但是刚刚提到这两个演员其实现在在日剧都有暗档戏在播出啦。至尊纯是跟高田充希还有松田翔太吗？那个乱来我居然成为社长这部目前播到第五集。我看完第一集我觉得普通，但是我后来看后面的剧评有人说有渐入佳境，我想等他播完了，因为他一集一周才一集而已。我如果跟着他播我应该会等太久。然后竹柴辉之助是有最近是部长跟社畜的交集罗曼史的样子，但这部我还好。
这个剧名听起来就非常的言情耶。
没错，应该又是那种高甜剧吧我觉得。
那你不会很心动吗？就是你喜欢的竹柴他去演霸道社长。
但他这一部的发型发型又变比较乖，然后他又没有胡子，就我觉得造型还普通啦。但我你一定有看过他的剧，因为他有个称号叫做剧抛脸。
什么意思？
剧抛脸就是他演一部剧就会抛了一个面貌，所以你不知道原来是他演的这样子，就是他的接演的角色很多元。他有演 Unnatural， 他有演一集坏人的角色，好像是那个智慧手表吧。
智慧手表，天哪，我完全没有印象耶。真的是巨抛脸，
真的完全看不出来，我也完全没有记得竟然是他演的。
好，那这样感觉你隔离的时间会非常有事做，因为你有很多想看的剧。太好了。
那小马有看什么其他的吗？
我觉得我真的是耗尽我的生命在追剧。
很好啊，你看了什么？
因为刚小抓讲的是日剧嘛，那我也先来讲我看的日剧。我看日剧有两部，第一部是《消失的初恋》，然后第二部是《只不过在结婚申请书上盖个章而已》。然后这两部都是2021的作品。
嗯，我有听过那个结婚申请书，欸，是坂口健太郎吗？
对，没错。跟青野菜明主演的，然后这部也是漫改剧。这部的设定我觉得蛮奇葩的，就是也是一个 是老梗啦，就是先婚后爱，然后假结婚这种题材。坂口健太郎饰演的男主角呢，是在广告代理公司上班的百濑中，然后他因为某个原因呢，他就到处在找女生要跟他假结婚。那这个原因这边就先不爆雷，不过我个人看到这个原因的时候，我是觉得还蛮瞎的，就是觉得这是什么原因，会就是有点让人傻眼，就没有办法理解男主角的想法在想什么。那他这样找找找，因为他都一直被女生拒绝嘛，然后他后来就找到了女主角，就是由青野菜明饰演的平面设计师大家户明野。然后呢，因为明野他的奶奶就生病了嘛，然后加上他们家里面就有点需要钱，然后他又没有钱，所以他就以500万为代价，就是百濑中介明野500万，然后明野要跟百濑中家结婚，所以因此他们就达成这个交易，两人就变成假夫妻，然后一起生活的故事。
我刚看独立评论有一个在描述这出剧的，然后有人说，因为最近不是很多演员们演戏就都把戏剧作品变成纪录片吗？然后刚好这一部又在讲结婚的，然后想说会不会这一部也变成一个纪录片。但是刚看女主角青野菜明，她的丈夫是生田斗真耶，这个文章结论很好笑，他写说确定这就是一部剧情虚构若有雷同纯属巧合的日剧，不是纪录片，因为那个女主角在戏里已经怀孕了。
你说拍戏说她怀孕对不对？
对对对，
我觉得超猛的，就是整个很拼在演戏，而且她剧里面还有跌倒的场面，我就看到就一惊，想说这样好吗，肚子里的孩子。我觉得看这部会让我有月薪娇妻的感觉。
哦，为什么？
就是很像，因为月薪娇妻他们也是假结婚，只是他们理由不一样，但都是假结婚，然后也是就是从假结婚然后慢慢开始培养感情。而且剧里面我觉得就很多剧情也蛮像的，例如说他们两个都有去就是一起去温泉会馆度假那一种。
我觉得日剧很常出现温泉会馆诶。
对啊，就因为这样就可以让男女主角有同住一间房的机会。
那这部你推荐吗？
我觉得想要看坂口健太郎在就是戴眼镜然后撸猫的样子，然后还有他在里面就是有一个反差萌，因为百濑中平常就是有点毒舌，然后对女主角就很不留情面这样子，但是他也反差萌，就是他的睡相很可爱，就很差啦，就是很可爱，然后他就是会需要别人去叫他起床，然后还有就是例如说他惹女主角生气，然后他可能就要去跟他道歉，就他就会有一系列很笨拙但是可能会觉得很感动的举动。对，所以想要看不一样面貌的坂口健太郎可以看。
但我觉得他这部的造型很赞耶，很清爽吧。
对对，而且戴眼镜整个就是好像在家里面哦。
对，他的眼镜是大框的，不是以前不是很多日剧会给那种聪明人戴那种小眼镜嘛，我真不行，这个是好看的眼镜，可以这个造型，
所以就是可以为了坂口的颜值和里面的可爱的模样去看。青野菜明我是第一次看他演戏，然后我觉得第一次我觉得他很敬业，就是怀着身孕还来拍戏很辛苦，然后觉得他也把就是明野这个角色也诠释的还蛮可爱的，因为这个明野的角色我觉得设定就很像时下的女性，她原本是不婚主义，然后想是想说一个人自由自在没什么不好，然后她也有自己的梦想。
我觉得现在日剧也都是很贴近生活诶，因为刚刚讲的宠物亲人的女主角其实也是这样子，因为她不擅长跟异性相处嘛，因为她很惊，所以她就是什么事都跟宠物讲而已，所以他曾经也说过说，那我就一辈子跟宠物生活就好了，我不用结婚也没关系什么的，就还蛮像这个女主角的，就是很有自己想法。
我觉得很好笑的是刚刚说青野菜明扮演的这个明野他是不婚主义嘛，就有人分享说什么不婚主义，你的老公可是生田斗真耶。
对，这就跟那个孙艺珍他也曾经在访谈说我交对象都不看外表，然后结果嫁给玄彬是
什么意思？最后我们的那个预测又发威啦。
没错， 像之前李奈映她嫁给袁彬嘛，袁彬也是超帅的男生，而且不管什么年纪都很帅。李奈映也有说，我挑对象也不看外表，真的不看外表。然后结果2015年嫁给袁彬，哎，太幸福了。因为苏运珍有说玄彬是她的初恋嘛，然后你下一部剧是要讲消失的初恋吗？哎，这个转场好硬哦。
这个连结我觉得还不错。那再回到我们的日剧《消失的初恋》，那这一部呢是一部 BL 剧，这部我觉得是超赞的。哇，讲到这一部我就好兴奋哦！
你的本性腐女出来了，
对对对，好开心。好，先介绍一下剧情。那这部剧是由我觉得都是两个新生代的演员主演，一个是木黑莲，一个是道枝骏佑，然后他们都是日本男子团体。道枝骏佑是浪花男子，然后木黑莲是 Snowman。
哦，诶， Snowman 最近很红诶，
我看完这部剧我就入坑木黑莲，
真的很帅诶，我看好清秀哦。诶，他好高诶，木黑莲有185公分，好难得哦，日本偶像有这么高很难得。
道枝骏佑也蛮高的，
很养眼的 CP。
对，就是一个可爱，然后一个非常的帅气哦。这部也是漫改作品哦。
诶，我现在介绍全部都漫改了，
天哪，我们的取向非常的明显。好，那这部剧情呢就是在讲就是一个高中生的恋爱故事。那由道枝骏佑饰演的青木想太呢，他在某一次考试的时候他忘了带橡皮擦，然后他就跟同学借，但是他同学不借给他。在这时候呢，他暗恋的一个女生叫做桥下美绪，那是由福本丽子饰演的。那他就把自己的橡皮擦借给了青木，然后青木他就很感动，想说自己喜欢的女生就是对自己伸出援手，他就很开心。然后这时候呢，他就不经意的就把那个橡皮擦拉开，因为橡皮擦不是有套子吗？
嗯，
他就把它拉开之后，就发觉上面居然写了景田，也就是木黑莲饰演的另一个男同学的名字。所以，然后因为他写景田，然后还画了一个爱心，所以青木就想说，难道那个桥下那个女生她喜欢景田吗？他就有点难过，因为自己喜欢女生居然喜欢另一个男同学。他就想说，完蛋，景田那么优秀，又会读书，成绩又好，又是排球队，然后又长得又帅，自己一定比不过他。然后他就很难过，但是为了保护桥下的暗恋，他就想说，嗯，那我要帮他守护这个秘密，这样子。结果呢，就在这时候，就在考试嘛，然后那个景田他要传考卷给青木，结果他就不小心看到了这个橡皮擦上面写的景田爱心这个字，他就误以为是青木喜欢自己，
真是天大的误会。
对，天大的误会。然后原本青木其实想要解释说，不是，这不是我，这是桥下同学。但是他又突然想到说，不行，我不能把这个秘密讲出来，讲出来桥下同学的秘密就会曝光了嘛，所以他就干脆就承认了说，对啦，是我啦，是我喜欢你啦。故事就从这个误会开始了。
这个误会很美好诶、欸、
我觉得这个橡皮擦的梗真的用得很好，就是大家看到后面就会知道这个橡皮擦上面写的这个字它其实是有另外一层秘密哦，但是这边就不爆雷，但我觉得设计的非常好。
嗯，我觉得日剧其实都会有那种，不止日剧啊，很多戏剧都有前后呼应的部分，就会很赞叹编剧这个缜密的设计，
真的。然后呢，因为刚刚讲到就是青木就干脆承认下来是他自己喜欢景田吧，然后景田当然就心情很复杂，因为
对、啊、一个男生喜欢他，
对，第一个是这样，然后第二个原因是景田他从来没有跟别人谈过恋爱，所以他根本不知道就是喜欢的感情是什么。然后他第一次碰到一个人还是男生然后喜欢自己，原本青木想要把事情就是跟他说清楚，但是景田就很认真的回复青木，就说你给我一点时间我好好考虑。就景田他想要多多认识青木这个人然后再去回复他，他就是很认真想要回应青木的心意这样子。
殊不知其实是误会，但是他太认真了。
当然后面就是有发生一连串的故事，然后也都是很令人心动的场面，我觉得就是跟30岁魔法师一样。 都是那一种短短的轻松但是又很疗愈的作品。
然后结果后来那个男主角也喜欢景甜了吗？他原本喜欢女生。
哎，对，这个设定也蛮酷炫的，就是因为他原本喜欢女生嘛，然后在不知不觉互动当中当然就是也喜欢上景甜咯。所以这就是变成了一个三角恋吗？还是背后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大家可以就是去追这部剧就知道咯。
现在看剧照真的觉得很青春的那一种，而且造型也很好看耶。诶，男主角也好，真的好清秀哦，长得很可爱。
因为他才19岁
哦，比我们小，天哪。
题外话，就是我也是刚刚才看到的消息，就是道枝骏佑跟福本丽子他们要一起演情侣了
啊、哦！就是错过的 CP
也没有错过啦，因为青木他喜欢男生嘛，他在里面演的是喜欢男生，但他们是好朋友的，在剧里面是好朋友的关系的。
诶，这就是满足其他可能粉丝本来想要男主角跟那个女主角配，但是这部剧无法嘛，消失的初恋没办法，所以就再重组到另外一个电影，延续其他缘分。
没错，这部电影叫做《即使这份恋情今晚就会从世界上消失》，是在讲一个每天记忆都会重置的女主角，然后跟一个喜欢着她的男生的故事。
我怎么觉得好像国外有类似的作品？
感觉这个就是很常出现的，而且日本感觉非常的喜欢拍失忆题材。然后又是交给三木孝浩指导，你知道三木孝浩吗？就是常常在拍那个爱情剧的啊，就是我想吃掉你的遗脏，然后跟那个、
哦哦、就是那个，那我知道，
跟那一部叫什么？
哦，你说今天明天那个吗？
对对对，明天我要和昨天的你约会那个导演，
福士昌泰那个跟小松菜奈，那个导演很擅长拍这种纯爱的，
他拍超多都那个啊，大家一定都听过什么《闪烁的青春》。然后老师我可以喜欢你吗？想见你的爱，交错的想念等等等。
它是什么时候上映？
预计是2022年，就是今年的7月在日本上映，那台湾目前不确定哦。
因为我前面讲的那个极道主妇它也有电影版，会在今年夏天上映，但我觉得台湾也不知道会不会引进就是了，
可以期待一下。不过好消息是那个如果30岁还是处男似乎就能成为魔法师的电影版会在台湾上映，而且是跟日本同步上映哦，4月8号，今年的4月8号，
敲碗成功。前阵子才解禁消息嘛，好像放出蛮多剧照电影海报啦，但我怎么听说赤楚会又是得
哦新冠吗？
对啊，是吗？
对对对，有，
然后好像有延宕一点拍摄进度什么的，
不过好像目前看起来都一切顺利，大家可以期待4月8号去电影院支持。
刚刚你说那个樱桃魔法它是赤楚威尔嘛，然后我刚好昨天在看中岛健人吧，那个演他很漂亮，不就是赤楚威尔跟中岛健人两个当男主角嘛，然后没有就突然 get 到哦，原来中岛健人长这样，因为我没有看过日剧版本的，然后昨天看到他跟平野紫耀一起上日综叫做闲聊007吧，那集超好笑的，反正那集就是我才终于知道哦，中岛健人长这样。诶，中岛健人蛮帅的，我觉得他很漂亮，应该真的颜值很不错。那我们刚刚前面真的好像这一集全部都在讲日本的东西，也介绍很多漫改的4部作品嘛，就是极道主夫、宠物情人，还有小马推荐的只不过在结婚申请书上盖个章而已，还有消失的初恋。那我们好像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就再分下集继续聊我们寒假到底做了什么，然后还有在看什么剧这样子好了，
大家可以敬请期待哟。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咯，拜拜
拜拜。